再次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参加预言地标系列讲座。一想到这是本次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堂课，多少有些离别的愁绪和遗憾。当然有些场外的观众没有从头到尾参加，您可以去奇妙真相网站搜索之前的视频，或者搜索隋唐教材天启神域奇妙真相 .com。 还要特别感谢阿布奎基的教友，他们为这次讲座提供了大量帮助，奇妙真相事工组非常感激。也感谢电视网络同工，奇妙电视网三天使广播网一直在进行现场直播，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今晚又是非常重要的一课，主要讨论如何真正的跟随耶稣，题目就叫视死忠心，这是本次系列讲座的第20课。今晚的主题是如何做才算是真正的跟从耶稣。我们还是以一个圣经故事开头，这是新约圣经中的英雄人物之一，大家都很熟悉的使徒彼得。他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是当耶稣走在加利利海边时，看到彼得和安德烈在撒网，雅各和约翰在捕网。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于是他们决定跟从耶稣，当然了，这个决定也考虑了收入的因素。在此之前，耶稣告诉彼得，下网打鱼吧，先把船开到深水，再把网放下去。结果收网时，鱼多的把两只船都装得满满的。彼得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屈膝跪倒，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耶稣说，彼得，不要怕，跟从我，以后你就要得人如得鱼。于是他开始追随耶稣。之所以拿彼得举例，是因为彼得常常说话好像完全不经大脑，谁有过类似的感觉？一句话冲口而出后，哦，我该先过过脑子。几乎每一个场合，彼得都是使徒中第一个发言的。耶稣问，别人议论说我是谁，彼得说，我知道，我知道。当耶稣从水面向船上走来，彼得喊，主啊，让我走到你那儿去。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后来上帝利用他的特点帮助他在五旬节演讲，但是当彼得在水面走向耶稣时，他得意地想让朋友见证他的神迹。彼得爱耶稣，也甘愿跟随耶稣，只是同时也担心群众的眼光看法。当他走在水面定睛仰望着耶稣，每一步都是神迹，他竟能够湖面漫步。哦，对了，在这个世界度镜前的基督化人生不亚于在水面行走的神迹，但只要时刻仰望耶稣，你就能做到。借着基督，我们凡事都能。彼得在风浪中走在水面，转念想，看到这段视频的群众会有啥反应。他终究忍不住想吸引朋友们的视线，转身冲人群喊，嘿兄弟，来个特写。但他的目光一离开耶稣，眼前便只剩下波涛汹涌，黑暗中的他开始下沉。接着彼得献上了整本圣经最短的祷告，四个字，主啊，救我。耶稣赦免了他，伸出手去再次把他拉出水面。即使我们已经跟从了耶稣，视线仍可能偏离主而陷入黑暗，马上转回目光喊，主啊，救我。彼得平时总喜欢跟在耶稣身边，当耶稣行神迹，当主驱病赶鬼，彼得喊，喂，这位，他是我朋友，我和耶稣是一起的，非常激动地展示身份。但不久之后，耶稣在楼上的房间，在最后的晚餐中预言，主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背叛我。彼得马上表态，他们可能都会背叛你，但我绝对不会，我愿意为你而死。耶稣说，约翰福音13章38节，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并不了解自己对世界的依恋其实超过对主的信靠。当然他很真诚，当犹大带着一众暴徒来抓捕耶稣，彼得是第一个拔剑出鞘的门徒，奋力保护耶稣的安全。只要他仍然和使徒们在一起，目光仍追随耶稣，便随时预备为主而战。但还没过多一会儿，耶稣被捕受审时，一个使女过来在人群中指证彼得，嘿，你不是和耶稣一伙的吗？他却胆怯的不敢承认，小声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在次日清晨鸡叫第二遍第三遍之前，他甚至赌咒发毒誓，马太福音26章74节，彼得说，我不认识那个人， 他竟然变脸就像变天一样无常。彼得只想着担心人群会如何看他，身边的人群变了，所有人都在嘲笑耶稣，这种影响波及彼得。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我们步入末时代的历史，遵守圣经的基督徒将很不受欢迎，大家都清楚吗？你必须知道如何定睛于耶稣，如何与主亲切同行，即使似乎全世界都在离弃他。必须知道只要经上如此说，那就是真相，是你可以确信的事实。当基督被押解至十字架跟前，经上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约翰在耶稣被带去夺楼地时跟在旁边，彼得却是远远地跟着。人群随耶稣去十字架时，众门徒都远远地站着，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十字架前，但英勇的彼得却远远地站着。人群在嘲弄耶稣，他开始惧怕。基督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当作可耻的，我也要在圣父和天使面前以你为耻。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向我认自己的罪，我也要在圣父和天使面前确认他已蒙赦免。你是否希望天父在全天庭使者面前都以你为荣？然后最终当彼得三次不认基督之后，第三次耶稣温柔的目光转向他，彼得就出去痛哭流涕。耶稣眼目中的慈爱让他心碎不已，他亲眼看着耶稣被责打，被钉十字架，他的心裂成碎片。当基督从死中复活之后，主没有忘记彼得。天使叮嘱抹大拉的玛利亚，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主指名道姓地提到彼得。为什么专门提他？主很清楚彼得正羞愧难当，深感上帝不可能原谅他，自己不配被原谅，他当罪人比上帝做救主水平更高。当彼得意识到耶稣竟然真的已经赦免了自己，从此他成为基督最忠心的追随者之一。事实上，在五旬节，他被上帝的圣灵充满，成为最重要的讲道人，向一众百姓传讲福音。因此，千万别以为上帝不能使用你，即使你曾跌倒，曾将目光转离耶稣，以致沉入水中，甚至抵挡不认主，只要你调转脚步，请求主的怜悯，上帝会赦免你，也会在他的圣功当中使用你。今天这一刻，最基础的目标就是讨论一下如何才能坚定不移地跟从基督。我们一直在学习预言，也学习了很多圣经主题，我想有必要拿出一堂课，这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课，专门解决我如何在末时代成为主的精兵，而不会放弃，不会妥协，屈从于来自社会的压力。第一个问题，今天这课有18个问题，所以得加快速度，希望大家都能跟上。第一题，上帝如何判定我们是否站在他的一边？答案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怎样？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信仰，不能仅仅言主所言，而要行主所行才能进天国。上帝让我们不能仅做听到的过客，而是愿我们成为行道者。最高级别的敬拜就是信徒的真正顺从。上帝希望我们借着他的恩典践行他愿人遵行的真道。罗马书六章第16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因此，倘若有人每周一次来教会，主啊主啊，但剩下六天却在侍奉撒旦，耶稣会对这样的人说，作恶的人哪，离开我去吧。这是圣经清清楚楚的教训。耶稣说，不能仅在口中喊主啊主啊，而是要遵行他的旨意才是跟从他。撒旦已经奴役了很多很多的俘虏，经文的意思是，你们顺从谁，就说明你们是谁的奴仆。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四处动荡，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主动放弃地上的管辖权，拱手让给罪恶之魁首，也就是魔鬼。当上帝教训顺从我，这些树上的果子都可吃，千万不能吃禁树上的果子。撒旦说，别信上帝吓唬你们，听我的。当亚当和夏娃决定我们不想听上帝的警告，听撒旦的更容易， 相当于放弃了上帝为他们而造的世界。因此耶稣称撒旦为世界的王，也从此世界上善与恶之间的征战延绵至今。基督曾经降生于这世界，就是为救赎那些渴望被救赎的灵魂，但他绝不会强迫任何人。你必须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你要自己抉择，靠强迫得不到真爱。第二题，当上帝的命令和人的吩咐发生冲突时，彼得说我们应该顺从谁？上帝与人的冲突中，我们该站在哪一边？使徒行传5章29节，这是新生的彼得彻底悔改之后，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为什么必须先顺服上帝？末时是否必须选择是顺服兽的律法，还是顺服上帝的律法？当有人警告彼得不许再传讲耶稣之名，否则我们要鞭打你，彼得说，你只能决定你自己是顺服上帝还是顺服人，但我一定会顺服上帝。因此他们做出了抉择，也确实遭受了逼迫，被严厉的鞭打，但他们坦然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希望自己也能对主有这样的爱和信心，不管世俗的环境如何逼迫，我们都该按照圣经坚定的持守信仰，我所信的唯有耶和华如此说。第三题，表明对上帝之爱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其实之前已经谈到过，但现在还要再重复一次。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什么？我的道，就是圣经，就真是我的门徒。并不是只称呼我主啊主啊，并不仅仅是受洗归入某个教派，而是你们是否在坚持遵行我的旨意。因此不要单单听到，而是更要行道。这也是办系列讲座传播圣经真理的原因。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以前也反复提过，约翰福音14章15节，耶稣说，你们若什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一书2章4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什么他的诫命，注意下面的措辞，便是什么？说谎话的。很多人说，哦，我认识主，我很爱主，我想，真的吗？若爱主，你为什么要去向那些偶像祷告呢？或你为什么对某一条诫命置若罔闻？如果你爱主，自然甘愿守他的诫命。雅各书2章10节，只放弃一条诫命无关紧要吗？思考过吗？雅各书2章10节经上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不是五条，违背一条就是犯了全部十诫。上帝希望我们在遵守诫命的事上始终如一，如何守十诫并不是多选题，因为他并非十条建议或十个好想法，他是上帝亲手刻到石板上，亲口向百姓宣告，上帝说，这是你们的幸福之源。申命记5章29节，上帝说，哦，唯愿我的百姓能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一直遵守，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多么美好的应许！上帝希望人永远完全的遵守诫命，是为我们好。我们全都被罪困扰，不是吗？罪是否带来一系列麻烦？第四题，论到伪善之人的假扮敬虔，耶稣怎么说？可以参考马太福音6章2节，有人行善时，经上说他故意要让人看见，也就是想得人的荣耀。还有马太福音6章5节，他们故意叫人看见。这一切的善行目的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上帝是否会记录一切？我们太习惯于关注旁边的人如何看自己，却忘了谁在时刻关注着我们。经上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又说，原来万物在那我们要向他交账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上帝洞察一切。因此问题是，你是更关注人们如何看你，人们如何想你，还是上帝如何看你？到末时不可能同时得上帝和人的喜悦，你必须觉知，主啊，我希望蒙你悦纳，希望侍奉你。第五个问题，通常来讲，从众是否是稳妥的决定？我们今天仍面临同样的困惑。出埃及记23章2节，经上说，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驱往正直。真理往往在多数还是少数人手里， 不是百分百，但往往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可以再读一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窄的意思便是难走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灭亡的门更宽敞便捷。经文继续说，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为什么找到的人少？其实是肯去找的人少。想想从前，城市往往被建立在山上，若敌军压境攻城，城里人远远就能看到，基本不可能遭遇突袭，毕竟万马奔腾，烟尘滚滚，无处隐藏。守望者吹响号角，百姓从外围各个角落田间聚到城里，同仇敌忾，保卫家园，每个人拖家带口的匆匆逃亡。他们大多会选择走最宽的马路，逃向最宽的城门。但若想直接逃到山上的城里，有时绕山上的小路走窄门，反可以抢在敌军之前更快的进城。而大路的车马行人容易造成拥堵，欲速而不达，被敌人堵截的概率更大。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希望将来进入天国，就不能跟在所有人的后面走宽阔的大路，因为多数人往往选择错误的方向，多数人往往跟随假的先知，多数人往往走向通往灭亡的宽的门。耶稣走的并非常规路线，我们必须下决心跟随他。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另一节关于从众的经文，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多吗？不多，只有八个人。耶稣说，末时就像挪亚的日子，大家别灰心，得救的肯定不止八人。有人好奇地问，道格牧师，只有14万4千人能得救吗？哦，我有几成几率全世界几十亿人口只有14万4千得救？不，肯定有更多的人得救，14万4千就像末时代的使徒，可以倍数式增加更多的人。楼上房间12位使徒及大约120位门徒，圣灵配降后约3000人因他们的圣功接受浸礼，因此14万4千的数字预表一个领袖团队，就像末时代的使徒，一定有更多的人得救，也肯定有地方盛下你。上帝不会在空中清点人数，哦，天国的房间有限，俯视地面数 ,1234567, 救的就是你 ,1234567, 是否有你的房子，是由什么决定？选择遵从上帝的旨意，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只要你想侍奉上帝就能去，上帝给了你自由选择权，你可以自主决定，所以您才来参加讲座，是圣灵引领您来到会场，是圣灵引您观看视频，因为上帝希望您进天国。但你需要先做决定，主啊，我愿意向你降服。第六题，当我们把人的遗传置于上帝的诫命之上，耶稣有何感受？接下来是基督的原话，马可福音七章第七节和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本次系列讲座中已经提到，当今基督教各教派大都在传讲颇受欢迎的人的吩咐或传统，那其实只是人的命令。比如人死后马上就会去天堂，既不用等到复活，也不用等到审判。又比如现在不用守第四条诫命了，就是上帝说当纪念那条。还有人因这一生所犯之罪，必须永无休止地承受地狱之火，焚身之痛。圣经清楚表明，先在地狱承受相应刑罚，之后恶人会被烧尽，经上说要全然烧尽，再不会存留，再没有痛苦。很多人的惯例与圣经相悖，我们必须坚定决心，是否要顺服上帝的命令。很多人可能非常真诚，却选择错误的人的方式替代上帝的方式。耶稣说他们拜我也是枉然，我们并不想徒劳的敬拜，对吗？ Amen。 继续，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什么？自己的遗传。您若认真研读圣经，就会了解死亡的真相，就会改变您固有的想法。您若认真学习地狱的真相，也会改变您固有的想法。当您认真查考安息日的真理，也会彻底改变您固有的思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想， 哦，也许我该去一家守安息日的教会，但那意味着朋友圈要大换血，意味着必须调整工作计划。其实总之，那意味着承诺与献身。有个小故事讲述一只母鸡和一头猪商量着想帮农家主人做点什么。母鸡提议，我们给他做份火腿煎蛋爱心早餐。小猪幽怨地回应母鸡，您不过捐一个鸡蛋，却要我献出全部生命。但是要成为基督徒，就要完全的奉献。第七个问题，在幕后，真正的基督教会不会受欢迎？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9节，他说，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怎样？被万民恨恶，为我而被恨恶，想做遵守圣经的基督徒吗？若明知耶稣如此爱你，为你付出生命，却仍执意等待有一天完全遵循圣经的教会被主流社会接受，断了这念头吧。但您若想得到永生，想真正追随基督，想严格遵循圣经教训，耶稣说的一清二楚，背起你的十字架，准备接受嘲笑讥讽。提摩太后书3章12节，没错，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说，肯定有不同形式的逼迫，但有多少基督徒会受到逼迫？全部，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启示录12章17节，龙向妇人发怒，撒旦看到上帝的百姓会高兴吗？绝对不会。要是你说我要去侍奉主，他肯定不惜余力的给你找各种麻烦。再看这节经文，以前曾读过，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和有耶稣基督见证的。大家请注意，当以色列儿女要从埃及出来，当时的法老是否乐意放他们离开？是否一再阻挠他们得自由？是否有一场大较量？通常新生儿降生时会伴随着剧痛和挣扎，剧烈的宫缩让母亲痛得近乎昏厥。如果想成为新生的基督徒，不可能没有来自撒旦的阻力，肯定会有挑战。耶稣受洗后，撒旦有没有跟踪到旷野？但耶稣借着父得圣，他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觉知，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你已经提醒我会遇到挑战。虽然这些信息并不受欢迎，但我必须直言，基督徒肯定要面对征战，甚至伴着痛苦与磨砺，但也会有更丰盛的赐福。耶和华说，恶人必不亨通，恶人必不得平安，但侍奉上帝的人必凡事兴盛。以色列儿女确实离开了埃及，上帝的确救了他们，即使经历挑战也用不着灰心。倘若撒旦来试探你，没有什么奇怪的，按耶稣的方法，用圣经给他迎头痛击。启示录13章15节，基督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要把侍奉上帝的人斩草除根而后快。因此耶稣提醒我们，这决定关乎生死，或许危险不会马上临到。就连耶稣拒绝撒旦的试探之后，第三次他对魔鬼说，撒旦退去吧，经上说撒旦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会收获很多的平安和喜乐，会收获很多的美好瞬间。有一次彼得来找耶稣说，主啊，我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我还有什么？耶稣说，如果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为了我的缘故，那么他在今生今世必然收获百倍的恩典，即使遭遇逼迫，但会在来世得永生。原话是，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没错，会遇到考验，将来去天国的人会有征战，将来去地狱的人也有征战，世人就会有征战，活着就会有艰难。别指望有谁能向你保证送你一个没有征战的人生，生命不息，困难不止。倘若你走向地狱，上帝会让你遇见些教训提醒你注意；倘若你走向天国，撒旦会制造麻烦逼你调转方向。你只需要决定去接受挑战 A 还是 B， 对吗？我发现就是这么回事，无论如何都会有艰难。第八题，是否有可能既侍奉上帝又顺从大众呢？不可能。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耶稣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说，不与我相合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你是否觉得耶稣啊，这话听起来太严重，根本没有太多选项。没错，只有两个，生存还是死亡，基督还是撒旦，选择窄路去天国，还是选通往灭亡的大路。耶稣说，只有两个选择，为自己而生就是自我毁灭。侍奉主耶稣，收获丰盛的生命，经常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倘若你愿意度为上帝而活的生命，甘愿侍奉主，被圣灵充满，耶稣为你预备了丰盛的回报，但绝无第三个选项。第九题，爱朋友或爱家人超过爱耶稣是否安妥？这一点听起来从个人感情的角度不太容易接受。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基督说，若有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当某个人听到圣经真道之后，并且做出决志要跟随耶稣，有些时候最先遇到的阻力就是来自他的家庭。当我决定要成为基督徒，在我的犹太系家人中掀起轩然大波。事实上，他们最初劝我说，我们宁可你去信东方的佛教。我的犹太裔这边的家人始终认为基督徒是历史上对我们逼迫最凶的团体，说我们是杀基督的凶手，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你加入佛教我们更容易接受。我和凯伦结婚，他们说你娶了外邦的异教徒。不过很快他们爱上了他。事实上，我的犹太家人最后也来到我们教会听我讲道。我们常常会遇到来自家庭的阻力。我父亲喊 Dog， 信仰不过是软弱者的拐杖。他一边喝着马提尼，一边义正辞严。我没敢直接反驳，酒瓶子是您的拐杖吧？我不介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才需要耶稣。因此，身边的亲人，撒旦会利用他们来攻击你。当撒旦攻击约伯，约伯失去了全部财产，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儿女，但他仍然艰难地守着那已被冲击的摇摇欲坠的信心。撒旦怂恿约伯的妻子来劝他，你放弃吧，咒诅上帝，死了吧。这是约伯的枕边人，也许他一直是个好妻子，只是那天格外的灰心。撒旦甚至专门会利用你最亲近的家人。这种伎俩，有些人可能会说，道格牧师，我想把心交给耶稣，我想加入教会，也想接受敬礼，只是我得等我的妻子，我得等我的丈夫，他们信我马上信，稍微等一等应该没关系，但若一直等下去，最有益于家庭的事情是首先高举耶稣，再劝对方是否接受他是你的事，但我已决定一心跟随主，和我一起信吧。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圣经原文中此处希腊文直译为，你若不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少于爱我。这教训明明白白，他在你生命中应该排第几位？第一，因为所有你爱的人都是他赐给你的。你是爱恩赐还是赐恩者？你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上帝，为什么爱礼物胜于爱给你礼物的那位？要先爱主，先求上帝的国，别让任何人阻拦在你和上帝中间。世上没有人能送给你天国，别因为他们陷入迷惑，只有耶稣能给你，你只要跟随他。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耶稣的家人，你想不想成为耶稣的家人？耶稣的意思是，只要你们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就会接你们住进我家。哦，还有，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诗篇四十篇，上帝呀，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主的旨意就是他的律法，新的约就是刻在人心的他的律法。耶稣说，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家人。使徒保罗说，约翰一书三章，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主已经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家。第十题，有人更看重蒸蒸日上的事业或属世的财富， 而非耶稣，这样做是否明智？马太福音26章啊，抱歉，马太福音16章，马太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常常听说人性的悲哀，人们执着于身外之物超过生命本身，就像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救生艇即将出发，好多人却去取行李，他们首先挂虑的是财富珠宝。我读过一篇泰坦尼克的报道，当时有位乘客名叫约翰雅格阿斯特，所有的救生艇都渐渐远去，他意识到巨轮正在沉没。有位幸存者转述他的遗言，只要能让我活下去，我愿放弃一切，就算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12章15节，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没有一辆灵车后面拖着蚂蚁搬家的卡车，没人能带走一分钱。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那么什么是财富？你能在天国储备的真正财富是什么？人，只有人能去天国，被上帝的大能变化更新的人，任何财产都带不走。埃及的法老纷纷建造巨大的金字塔，装满财宝，比如图坦卡蒙，我在开罗见识过他的富有，我看过他的棺木，可那些宝藏他一点都没花。人死了什么都得留下，别被身外之物迷惑。人类历史上似乎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我们今天的这代人更物质主义，物质也更丰富。 N 个购物频道，不间断各种促销，24小时不休息，专门卖垃圾，人们不停的网络购物，一个月前的邮包还没拆封。我们成了物质的奴隶，成了自我财产的奴隶，哪儿也不敢去，不能出去传道，否则我的房子怎么办？我得装摄像头保护我的家产。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去年，也可能是2012年，某人买了辆1967版奥斯汀希雷2000轿车，他视为珍宝，后来这辆车被盗不见了，他赶紧去警察局填了一堆表格报警，他心痛难忍，因为太喜欢这辆车了。年复一年他一直在找，但爱车再也没有出现。他找了整整42年的时间，一天他在网上搜索，突然看到一辆奥斯汀希雷，很像自己丢失的那辆。这个人住在东北的费城，易趣网代售地址在西头比弗利山庄，他查了车辆识别代号，正是自己的车。他马上飞到加州，带着全套的原始所有权凭证和车钥匙，之后稍微花了点功夫，他取回了爱车，他连报警记录都有，总之车回来了，然后花$2000把车托运回费城。我很好奇他最初买这辆车花了多少钱。比弗利山庄的车主很不情愿，但也没办法，42年之后终于车归原主，他把宝贝重新装饰一新，还特意安装了报警系统。不过想想看，一个人花了42年时间去找一件东西，有意思，居然找到了，可下一步会怎样？他去世之后那辆车还不是别人的，有什么益处？赚得了全世界却丢了性命。第11题，当上帝向我们显明真理之后，若继续违背他的旨意是否安全？当你认识了真理，若能遵循真理而行，必能蒙福。何西阿书4章6节，上帝说，通过先知何西阿之口，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若只读到这儿，似乎上帝不太公平，人只因为没知识就要灭亡吗？继续读，后面有说明。上帝说，因为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接着又继续写道，你既忘了什么？你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显然问题很严重。上帝说，我的民灭亡是因为没知识，没有是因为人弃掉知识。弃绝上帝的律法，主只好撤回他对你的保护， 当我们将自己降服于主，他的保守便与我们同在。回家后请读一读申命记28章，那一章的标题就是祝福与咒诅。上帝说，你只要爱我，听从我，那么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坐下也蒙福，站起来也蒙福，你的谷仓也蒙福，你的家人也蒙福。上帝的保守与你同在，并不是说再没有艰难，但你会得到丰盛的赐福。主又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弃绝我的命令，我会撤回对你的保护。你在田间受咒诅，在家里受咒诅，出门受咒诅，进门受咒诅，站起来受咒诅，坐下也会受咒诅。这种如影随形的咒诅非常恐怖，主希望震慑我们清楚离弃它的后果。但他绝不喜欢咒诅，就像父母会对小孩子说，你知道在马路上乱跑会怎样，得用狠话让孩子害怕。我年轻的时候收到过几张交警罚单，确切的说，我几次去交警大队补课时连合法的驾照都没有，那是另一个故事。有人可能记得我对补课仍有印象，通常是看视频短片，名叫血染的沥青或叫死亡之路。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记录司机酒后开车，开车不系安全带或超速驾驶，有人知道吗？我又过时了啊，谁知道？哦，好啊，你也去过，我们都去过小黑屋。看后觉得天哪，会做噩梦的，为什么交警要我们看那些？让十几岁的新司机有所忌惮，认识到后果有多恐怖，你才怎样？赞美上帝，我还活着，没出过严重事故，震慑挺有效。上帝也希望我们有所忌惮，倘若我们拒绝他，倘若我们离开上帝和他的圣天使的时刻保守，就相当于落入仇敌的包围圈，生活中处处都是危险。因此当主向你分享真理，千万别推辞，哦，我没有兴趣，也不想介入。你拒绝的是他的丰盛祝福和救恩，那可是极其危险的拒绝。继续查经希伯来书10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千万不要应着景象明知故犯。不是说接受真理后只要再跌倒便没救了，而是收到上帝真理宝藏之后仍执意于最终生活。上帝也拿你无可奈何，他将真理告诉我们是为赐福气施拯救，但我们不能仅仅听到真理，更要走进真理之光，因为他就是光。 Amen。 第12题，那些执意顽固的拒绝接纳真理之人将会如何？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为什么沉沦？因为不爱使他能得救的真理，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注意，他们还不信真理。人们为什么会拒绝真理？因为他们喜爱的兴趣点就是不义，这样的喜爱并不能长久。撒旦给人类预备的享乐都是暂时的幻影。为什么摩西与主如此亲密？经上说，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放弃埃及暂时的最终之乐，却能收获永恒的喜乐，其实是很划算的交易。关键是你是否相信热爱真理。还有一节经文，约翰福音3章19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有一次办类似的系列讲座，我在门口见一位弟兄，满面愁容。我问他感觉怎样，这些内容能理解吗？能。您相信这是真理吗？信。真希望我从没来过。我能猜到他的思路，问他怎么了。他说，现在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罪，之前本可以自得其乐，如今若继续像过去一样，会受到良心谴责而不安。我说，我会祷告让你继续不安，直到你向主降服，否则还能怎样祷告？让他舒适地走在灭亡之路。因此如果你因为自己的罪而痛苦纠结，赞美上帝，那绝对是好事。只要你知道自己有问题，就一定有答案，耶稣就是答案。但愿你不要违背良心， 别对真理的触动无动于衷，圣灵的工作之一是让人自己责备自己。当你想，我需要改变和调整，很好，那就是新生。婴儿刚出生往往大声啼哭，那是生命的象征。第十三题，在末后迫害上帝百姓之人是否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人有可能非常真诚忠心的抱着错误至极的信念。读一下约翰福音16:2，耶稣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使徒保罗当他起初挨家挨户追捕拘禁大肆逼迫残暴杀害基督徒，比如杀斯提凡，他是否认为自己在伸张正义？他显然无比忠心的错得一塌糊涂。耶稣亲自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显现，他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我之前所行实在是大错特错。还有一次办类似的研讨班，几位神父培训班的朋友也来听课，受到强烈的冲击。他们读的是天主教学校，接受神父培训，学了这些内容后听到改正教会的真相。记得有一晚，有个人摔门而出，我暗想，哎，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在我找到他的电话之前，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会后他和我推心置腹。他说，我昨天无比愤怒，回到家之后，我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主啊，我是因为这是真理而生气，还是因为他讲错了生气？于是我开始自己查经默想，主啊，你得指示我真相。上帝的确引导他强化我们课上查考的经文。他说，我必须来告诉您，感谢主，我来了，这是我生平最大的挑战。这位弟兄他前晚通宵未眠，反复读经祷告哭泣，因为他发现自己毕生至诚且深信的竟然是错的。记得我刚刚听到这些时，心想，怎可能那么多人都错了。然后再想，我想要什么？只是想要眼前这世界最流行的信仰吗？撒旦一直在竭尽所能隐藏或模糊真理。耶稣说，你寻找就寻见。第十四题，彼得如何描述那些明明晓得真理却拒绝遵行的人？彼得后书2:21-22，彼得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并不是真的不希望他们认识真理，只是惋惜他们竟明知真理而背弃真理。接着用了一句通俗的比喻，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倘若我们接受了从天而来的这些美好信息，明白自己能拥有新生命，被圣灵充满的丰盛的生命，难道还要说我宁愿喜欢世俗的垃圾般的享乐，回到熟悉的泥潭？反正上帝救我脱离罪的奴役之后，我再也不想回到过去，往事不堪回首。一旦认识知道了真理，再也无法享受罪恶的乐趣，一旦了解真理，就明白与主同行是何等美善。第十五题，跟从耶稣是否必须经历挣扎和舍己的过程？没错，主告诉我们这是必经之路。路加福音9:23，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每一天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天清晨我都会祷告说，主啊，不是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愿我今天侍奉你。每个人每一天心里都会有各样的征战，耶稣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我们都有征战，灵命想遵行上帝的旨意，自私的肉体却渴望世俗的东西，屈从了撒旦的试探。就像一场势均力敌的拔河，或者又像一场政治竞选，上帝投票希望你得救，撒旦投票否决，决胜票在你手里，你只需下定决心，我今天一定要跟随主。每一天都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找到你的新生命。基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我重生后拥有如此丰盛的生命，主找到我时，我正在山洞中隐居，去垃圾箱找食物，惨不忍睹，自私自利。当我将生命降服于耶稣，翻天覆地的变化何等蒙福。我环游世界，帮助人们认识上帝，见到各样风土人情，侍奉耶稣实在太幸福了。 跟从耶稣有征战怎么办？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我们的系列讲座，大家来现场或者在收看，都是在亲近上帝。我担保你也能体会到上帝在亲近你。当你更多的思考上帝和属灵的事，上帝必会兑现他的应许。当你不断的亲近上帝，他也会不断的更加亲近你。第十六题，拖延或推迟跟随耶稣的决定是否安全？世界上最最危险的是希伯来书四章七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此时此刻就向主降服，今天就是你得着救恩的日子，此刻就是最合适的时间。不要等到最后的大事件全部展示完毕，想想挪亚洪水之前的那些百姓。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当倾盆大雨已开始降下，一切都晚了。当硫磺之火已降到索多玛，一切都晚了。此刻，在恩典之门仍然为我们敞开的此刻，马上抉择。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看哪，看什么？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在本次讲座结束之前，我会邀请大家一起说，没错，就是今天。倘若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决定完全将自己降服于主，此刻就是最好的机会。第十七题，接受并遵行真理会使人获得哪些益处？益处太多了。第一样，诗篇119篇165节，经上说，爱你什么？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为何要分享上帝的律法？不是律法主义，是为您得到耶稣应许的喜乐和平安。我分享只因为圣经如此说。当今教会很难听到这些信息，因为它涉及到舍己、大平安。第二样，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中的力量能给你自由，帮你收获有意义的人生，上帝希望你能得到。第三样，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顺从真理能得到洁净，心灵的洁净也会带来生活的变化及平安，上帝赐给你丰盛的生命，还有安息，还有希望，还有喜乐，还有爱。今天这一课以彼得的故事开头。最后一个问题也和他有关，耶稣三次问彼得，他问了什么问题，记得吗？彼得连续三次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得那个人，甚至发出启示，我不认得他。耶稣问彼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主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们可能不确定，可能不百分百确定，但根据历史，彼得被尼禄残忍的逼迫杀害，暴君尼禄曾大肆残害基督徒。彼得被判处十字架之刑，保罗因是罗马公民被砍头，如果没有罗马身份就是钉十字架。据说宣判后彼得说，我实在不配和救主受同等刑罚，我曾拒绝他，请把我头朝下钉十字架吧。有很多理由让人相信这是真事儿。彼得当时的确被倒钉十字架。耶稣告诉彼得，你年老时手会被捆绑。他问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听过一个很奇妙的故事。大概几年前，印度有位先生，他的名字叫做达什拉斯曼吉。1960年，他的妻子突然病了，病情危急，若不能及时送到诊所，会有生命危险。但离他们家最近的诊所需要在蜿蜒的山路行驶约70公里，虽然直接距离不到5公里，但要穿过一座遍布石头的山峰。病人在中途去世了，他还很年轻漂亮，曼吉非常爱他，奈何痛失娇妻。他们向市政部门的官员递交申请，请为我们开通一条穿山公路，从山上到城里只有5公里，人们却要长途跋涉才能进城购物、看病或者上学。可惜请愿信石沉大海，于是曼吉因着对爱妻的怀念，他拿起一把铁锤、一根凿子和一把铁锨， 开始了他的开山拓路之旅，真实的故事。天天如此，人们觉得他肯定疯了，只能对他深表同情。别人问你在干什么，他说我不希望有第二个人经历我经历的丧亲之痛，我要凿出一条山路，让人们能及时得到救助。他花了整整22年，大部分是他自己一锤锤一凿凿，他从山上开出一条屏幕上看到约 7.6 米宽110米长的路，将山岭从中断开，从此百姓可以通过这条路去求医、紧急求助、上学、购物，随时进城办事。他的努力使这段路程从70公里缩减至不足5公里。耶稣会不会竭力为你开道路？他如此爱我们，希望我们去添加，他正在给我们机会做出回家的决定。他问你们爱我吗？你们爱我吗？既然连人都能劈山开路，经上说我们若有信心也能让大山挪开，对吗？耶稣已为我们挪开了死亡的巨石，为让我们得救。现在请领座员进来帮我们发放绝志卡，这是最后一家，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有意义的切实的行动。请大家互相传递卡片，我想邀请您今晚就做出抉择，让我们为您祷告。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您也可以登录网站奇妙真相.com 联系我们，今晚您就可以决志跟随基督。倘若圣灵正在呼召您，马上行动。这里有几个很简单的问题，领座员发完卡片，大家拿到后，我们会花1分钟一起浏览，最后再一起祷告。先请玛丽上台，她会为大家献上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赞美诗，然后我们再祷告。这是主今晚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朋友们，请答主啊，我在这里，我将一切献上，放弃自我，毫无保留，一切全献上。倘若您想现在决志，或让我们为您祷告，请在卡片上注明您不会被骚扰。四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愿意遵行耶稣在圣经中留下的一切教导，倘若您同意这一条，请在后面的方框中画勾，说我愿意如此决志。第二个问题，因为我爱耶稣，我愿意顺服他，并且遵守他全部的10条诫命，这将是末时代百姓的重大考验。人并非因守律法得救，但如果我们故意的忽视违背新的约，便无法得救。希望大家也选择是，并非让你保证绝对不再犯罪，而是向主保证，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第三个问题，我愿意遵守第四条安息日诫命，愿意敬拜创造天地的主。其实意思就是，我相信十诫当中包括被很多人遗忘的，也是上帝呼召我们当纪念的第四诫，分别出主的时间，献上你的敬拜，这是末时的一道重要测试，请做出选择。第四个问题，也许您有需要奇妙真相事工组特别代祷的事情，请写在后面的横线上，我们的团队会为您代祷。如果不介意，请说明具体的代祷需求。场外的观众也可以在网上留言，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朋友们，只有两种选择，就是生还是死，祝福还是咒诅，良善还是恶。上帝已经显明他爱我们，期待我们选择他已赐下的生命。耶稣曾放弃 全天庭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上帝取了人的样式，为救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我们永远无法体会他付出的是怎样的牺牲。他在呼唤，我愿你们和我一起共享永生，但你们必须选择跟从我。耶稣的真理已经在圣经中显明，因此我们一直在分享，在学习，希望朋友们今晚就做出抉择，接受他慈爱的真理，因为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 Amen。 所有阿布奎吉现场的观众，请把卡片传到中间，交给领座员，如果不方便也可以交给门口的领座员。在系列讲座即将结束的此刻，我仅代表奇妙真相的事工组衷心感谢每一位来到阿布奎吉现场的朋友，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也要感谢场外收看的观众，我也会祷告我们的学习并未结束，请联系当地的教会或去网站继续学习。倘若您通过这些课程感受到圣灵的感动，为什么？这是上帝的话，是圣言的大能。 Amen。当你不断地读懂圣经中的能力，上帝一定会赐福你。朋友们，相信吗？请继续学习。我想和场内场外观众一起祷告，在直播结束之前，希望领座员已经收好卡片，我们一起来祈求主的赐福。慈爱的天父，我们因你的祝福而如此感恩，我们感谢真理的浇灌。过去的几周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完全都是你恩典的神迹，因为你爱我们，愿拯救我们。请求主帮助每一位朋友，无论是正在收听收看，还是阿布奎吉现场的朋友，我们都是你大家庭中的一员。请帮我们马上做出决定。主啊，我不仅要思考，不仅要谈论，更要真正把一切全部献给耶稣。我想为他而生，我想为他做工，我想成为他的仆人，我想要美好的永生，还有信心。主啊，请赐给大家信心接受你的真理。我知道很多人正在心中征战，也有很多试探，请帮助我们明白，在我们里面的你远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主啊，请祝福我们，以圣灵充满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在你的国再次团聚。我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Amen。 非常感谢朋友们，上帝祝福您，请别忘了交回卡片。上帝祝福屏幕前的观众，请继续学习奇妙真相.com。 谢谢大家。